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0月2号，公元2015年11月13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喉舌称佩洛西访西藏时赞扬了中共治藏政策；中共在西藏寺院宣传反间谍法，被指将适得其反；洛桑桑格将赴加拿大参加国际安全论坛；习马会之后，美国学者呼吁习近平也同达赖喇嘛对话；追寻吐蕃之歌，2015年吐蕃电影节在台北开幕。本台的短播节目从昨天起已开始在另一时段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30至10点，频率为11.995兆赫，短波米波段25。北京时间晚间9:30至10点，频率为11.995兆赫，短波米波段25。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有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代表团获准访问西藏的消息后，美国方面还未就此进行介绍，中共喉舌早已开始大肆报道代表团领袖佩洛西如何称赞中共治藏政策的新闻。人权团体表示，对此一点都不觉得惊奇，因为这是中共一贯的宣传伎俩。美国国会众议院资深议员、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近日同其他几名国会成员前往中国访问。昨天11月1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南希·佩洛西一行获准访问了西藏自治区。中共喉舌《西藏日报》报道说，11月10号，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副书记白马赤林与洛桑江村等官员在拉萨会见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一行。官方还安排所谓三大寺与其他寺院的桑尼代表同佩洛西会面。南希·佩洛西本人与美国政府尚未就国会代表团参访西藏的情况进行介绍，中共官媒已经大肆宣传佩洛西如何称赞了中共的治藏政策。西藏日报指，南希·佩洛西高度评价新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中国政府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世界人民对此都给予充分认可，你们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对中共官媒报道佩洛西如何赞美中共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这是中共一贯的宣传伎俩。通过这份声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赞扬美国国会代表团能够进入西藏参访，指出这证明了美国国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同时也凸显了美国在要求取消入藏限制问题上的态度。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近日在西藏林芝市的藏传佛教寺院中展开了所谓的反间谍法教育工作，宣称是为促进桑尼对西藏稳定付出贡献。西藏问题研究人士贡嘎扎西评论说，中共此举对双方都无益，只会适得其反。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中共各大官媒均报道了西藏林芝市国家安全局前往当地喇嘛林寺开展反间谍法宣传教育的新闻。报道指，这一活动是为推动当地僧侣积极参与反间谍事项，并称希望广大僧侣切实增强自身的鉴别力，明辨是非，积极维护祖国统一， 民主团结，为社会及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西藏问题研究人士龚嘎扎喜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西藏寺院的任务是学习佛法，而不是担负国家情报系统的工作。
怎么执行反间谍法的这个工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归功于那些情报安全系统，并不是一个寺庙的主要任务。所以在寺庙里面进行这样的宣传那个教育，我认为对当地的藏人呢，当然没有什么好处，那对于他们当地政府也没有好处。在西藏寺庙里面，现在最需要的是如何学习佛法，如何辩经，在宗教方面的自由。那现在那个林芝市的那个安全局做的好像是恰恰相反。
龚嘎扎喜还认为，中共政府的这种做法非但不能凝聚藏人人心，反而会导致严重后果。
那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那相关的已经暴露出来的那些文件里面，他强调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要凝聚人心。通常中国政府不是宣传说西藏人民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西藏在四十多年来，将近五十年里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能够掌握西藏人的心？在藏地所执行的政策必须要符合当地人民的需求，这样才能有帮助。好，那现在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有一点，如果再有第二次2008年的示威游行，那我相信比现在比2008年规模更大。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将启程前往加拿大出席第七届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将于明天11月14号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印度果阿邦参加由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印度基金会举办的第二届印度理念峰会开幕仪式。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公布的行程安排，洛桑桑格还将于本月18号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同印度教育部秘书长进行会晤。在结束了上述行程后，洛桑桑格将前往加拿大出席在当地举办的第七届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据介绍，将参加本次论坛的有世界各国政界、商界、学术界和媒体界的人士，讨论主题将集中在全球安全问题方面。此外，英国《卫报》于昨天12号刊登了对司政洛桑桑格进行的专访内容。洛桑桑格向《卫报》强调了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对全球气候所起到的重要影响，呼吁各国政府及民众认识到这一点。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台湾总统马英九举行会晤之后，有美国学者呼吁习近平也能够同达赖喇嘛尊者进行直接对话，促成西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月7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新加坡进行会面，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今日美国日报随后刊登了由康尔奈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亚洲安全学者艾伦·卡尔森撰写的一篇评论文，作者呼吁习近平也应该同达赖喇嘛尊者展开直接对话。文章表示，多年来虽然中共政府在表面上表达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意愿， 但是当局的实际行为却背道而驰，拒绝同达赖喇嘛尊者展开直接对话，也终止了藏中和谈。艾伦·卡尔森批评中共计划拖延到达赖喇嘛尊者圆寂后再让西藏问题自然解决的想法。在文章中，艾伦·卡尔森认为现在是中共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时期，如果藏人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突然过世，西藏问题只会变得更加复杂。他赞扬习近平同马英九会晤的举动，同时指出习近平也应该考虑同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会面，以解决西藏问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追寻吐蕃之歌2015年吐蕃电影节在台北正式开幕，主办方台湾吐蕃之友会表示希望透过电影节的形式来让台湾民众进一步了解藏人的处境。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由台湾吐蕃之友会举办的追寻吐蕃之歌2015年吐蕃电影节于今天11月13号傍晚在台北开幕。电影节主办方台湾吐蕃之友成员梁玉平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相关活动情况。
台北的影展的部分是今天晚上7:30开幕，那地点是在国立台北大学。电影节会持续从今天晚上开始，然后到明天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整天。那总共有选了5影片，影片呢有涵盖了从音乐艺术，还有讲到就是流亡藏人在海外的运动，境内的同胞，有100多人自焚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面向都有涵盖到，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引进到台湾。
梁玉平介绍说，举办此次电影节的目的是为了让台湾民众进一步了解藏人的处境，
希望说台湾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藏人他们的处境，不管是在流亡的藏人或者是在境内的藏人，希望大家一起想想看我们能有更多的行动一起来帮助他们。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对藏统一、稳定、反分裂、强硬政策的延续》。
根据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视窗网站透露，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党治藏的一种工作机制，六次会的筹备是非常充分的，从去年10月就开始了。这次会议上的文件总共有6个，3个是领导讲话，3个是交流档，看完以后马上回收了。这档工作繁杂敏感，可见一斑，应该更加一句，中共对藏人干部的信任度也可见一斑。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登的权威解读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指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文藏，说这是西藏工作的重要性，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称这是西藏工作的根子。分裂祖国的本质没有变，但策略在不断调整，这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定性，并称所谓中间道路实质上就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中央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称民族工作要坚持什么方向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西藏宗教的政策是政治上团结、信仰上尊重。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对藏统一、稳定、反分裂、强硬政策的延续》，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